欲其忙，必令其狂。2026年的这个夏天，习近平远赴平壤，享受最高规格欢迎，广场上弹奏惊艳形似灵堂的巨幅画像及被抹去永远二字的经律口号，都暗喻了习近平的健康状态和权力终局。习家军浙江帮骨干陈伟俊落马，引发连环咬口。萧哲和魏晓辉一明一暗，合为清剿福建帮大本营。更有文宣系统蔡奇和丁薛祥在湖北三峡工程上的抹名夺脉暗战，以及蔡奇亲信心腹魏少东的出言落马，都彰显出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卡位博弈激烈，和习近平统治根基正在崩裂。英国灵媒帕克预言了习近平将接受高度机密器官移植手术，并在2027年之前落台。中共面临地方割据，并最终转型为地区民主联邦制国家的最新预言。这期节目就将带你用宏大的时局视角，共同见证这个伟大时代的巨变。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在平壤精心组织的那场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上，成千上万的北韩民众在烈日挥舞着花束，但就在那个睇似高潮迭起的时刻，平壤广场上高嗌出来的口号就令所有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倒吸一口凉气。北韩人被要求嗌的口号居然是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这十个字一出，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颈后面都会发冷。当年文革时期，毛泽东是万寿无疆，林彪作为接班人定下来的口号是永远健康。在共产党的政治美学和语言密码里面，永远健康这个是给储君、给权力巅峰者的特定加冕。而现在北韩这边居然退而求其次，硬硬将永远两个字掹了，变成了祝身体健康。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北韩的情报系统对中南海内部的动向了如指掌，他们太清楚北京那位现在的真实身体情况了。高崖祝身体健康，在政治心理学上往往是因为这个人已经严重缺乏健康，先需要通过这种集体巫术这样的口号来缺乜补乜。更加令现场观察家感到惊栗的是平壤广场竖立起来的那两幅巨型画像。按道理讲，领袖画像应该展现得神采奕奕，充满所谓的革命朝气，但这两幅巨大的习近平和金正恩画像色调极其阴暗，构图死板，两个人的表情僵硬到没有任何生气。在平壤傍晚夕阳的照射下，这两幅画像怎样看都是不祥的灵堂相片。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老天警告往往在一语成谶之间，这位独裁者为了躲避国内焦头烂额的内斗，跑到平壤去寻找政治温暖，但就不知末日的死神阴影早已经通过这个睇似荒诞的政治口号和形似灵堂的画像笼罩在平壤的广场之上。在平壤的习近平可能还在为口号的事惊疑不定，而北京传来的最新官宣通报就直接在他的心窝上插了狠狠的一刀。就在习近平访问北韩的期间，6月6号新华社发布了通报，新军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因为严重违纪违法，正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表面上看，这个不过是中共日常反腐败打虎线上的一个普通案例，陈伟俊只不过是新疆第一把手、马兴瑞手下的一个副手，但是政治的真相永远隐藏在履历的罅隙入面。我们只要看一眼陈伟俊的政治底色，就知道中南海现在的刀光剑影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陈伟俊是边个嘅人？佢系地地道道嘅浙江帮成员，系习近平最核心嘅嫡系部队浙江新军嘅重要骨干。佢早年喺浙江深耕多年，曾经任湖州市委书记、温州市委书记，之后仲升任浙江省副省长。可以话佢嘅整个政治生命都系喺习近平当年嘅隆兴之地浙江孕育并成长起嚟嘅。浙江唔单止系习近平个人晋升嘅关键基地，更加是他过去十几年入面清除异己、组建习家军最依赖的人才库。而家反习派将刀斩向了陈伟俊，项庄舞剑，目的是沛公。陈伟俊的落马意味着反习势力已经突破了习家军的外围防线，直接将刀插入了习家军安身立命的浙江新军的心脏。更加攞命的是，根据北京高层传出来的可靠消息，陈伟俊在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秘密审议室入面已经被突破了。面对严刑和政治威逼，这位昔日的浙江帮骨干为了保命已经开始疯狂交代。这场由陈伟俊引发的政治大火正在以一种失控的趋势向习家军的高层蔓延。接下来包括陈敏尔在内的几位浙江新军的旗帜性人物，恐怕都会被这股政治泥石流株连。曾经不可一世垄断中南海绝大多数要职的浙江新军，现在在反习派的精准外科手术式打击下，正迎接一场系统性的崩溃。习近平的政治大本营已经失守了。如果说浙江帮的挨刀令习近平感到断臂之痛，那他的另一支王牌的是民江新军，即福建帮，这个时候也都在这里迎接属于他们的政治末日。我们来看下最近在福建发生的一场令人腰骨发冷的政治合围。首先是萧哲的突然空降。萧哲是谁？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年的大管家，长期在财政和国务院系统担任要职，是地地道道的团派骨干和技术官僚，更加是反习阵营入面石果仅存的几位重臣之一。5月25号至29号，萧哲突然间带着大批人马，以督导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名义，杀气腾腾地来到福建。显然萧哲这一次去福建，名义上是搞经济督导，但实际上他手上拿的是反习阵营发给他的尚方宝剑，到福建去揭盖的。他是去全面审计和清查福建帮官员过去20年来在福建挪用财政、大搞利益输送的经济底牌。如果单是一个萧哲，可能还只是文官清查，但更加绝的是反习派在福建的纪检政法委上早就埋下了一颗致命的钉。我们注意到一条重要的人事变动，6月现任福建省副省长魏晓辉被正式宣布升任福建省纪委书记。魏晓辉这个人是什么背景？我们将时间倒流到2024年10月，那个时候中共军方高层发生剧烈动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在事实上拿到了军队的最高统帅权，习近平的军权受到严重削弱。就在那个极其微妙的政治环节上，魏晓辉突然间被由外地秘密调往福建担任副省长。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这个是一手隐藏了近两年的绝妙伏笔。在张又侠拿到军权的那一刻，反习派就已经预料到未来要动习近平必须先动他的福建帮。于是魏晓辉作为反习阵营的纪律检查职业杀手，被提前安插入福建。经过年几的观察和布局，现在魏晓辉正式接管了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个在暗中执掌几位钢刀的魏晓辉，配合在明面上拿着经济审计大权的萧哲，这个是一内一外一文一武的完美合围。反习派精心安排的这场针对福建帮的全面清洗已经到了屠穷被建的阶段。蔡奇在文宣系统望住没其他人的名字，但他可能没想到反习派的纪检重权下一秒就直接掟向他的面。6月6号北京官场传来一记闷雷，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兆东官宣落马，这条消息一出，整个北京市委大堂即刻人人致危。魏兆东的落马为什么能够令中南海感到震动？因为魏兆东身上的政治标签太敏感了，他是蔡奇当年在全权执掌北京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一手提拔极力护佑的忠诚心腹。他不单止是蔡奇的家奴，更加是民江新军福建帮在北京政坛开疆拓土伸展权力的核心触角。根据海外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的爆料，来自于福建的魏兆东是民江五虎蔡奇、王坤明、何立峰、黄小雄、陈希的政治帅下，负责买官卖官，而黄岐山的旧下属黎晓宏早就投靠了他，作为纪检监察方面的副手。蒋望正还称蔡奇老婆林晴生胞弟林粉的女婿，黄小雄女婿同个侄陈希外甥何立峰的细舅全部涉魏兆东案。如果爆料属实，习近平昂像的福建帮重要成员全部涉及腐败，陈希任期还未到就被免去中央党校校长职务，亦就可以讲得通了。而蔡奇任党校校长超视住他的权力扩大，定是在度为自己寻一条后路。在此有一个问题只能够问，既然习近平非常仰仗民江五虎，而且习近平在今年一月拘捕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重夺了部分权力，并在之后的几个月再次霸屏中共官方媒体军媒，对外超视他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党魁，这样掌握最高权力的习同习派成员为什么保不住为他们做污糟事的魏兆东？为什么保不住陈希？是哪个搞住他们的贪污问题不放？显然不是习近平和习派高官。那这个也都讲明了习近平并未完全掌握大权，并未真正掌控政局。中共高层角力确实远超外界想象，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军方各军种各战区在几个月来展开的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洗脑运动的报道中只字未提习主席。魏兆东的落马等于是在这里公开告诉全党知蔡奇、黄小雄这些所谓的副国级正国级重臣，他们的心腹同样保不住。反习派的攻势正在由地方蔓延到首都，正是一步步动摇习近平赖以维持独裁统治的根基。中南海的内斗不单止体现在谁被捕谁落马，有时候在中共党媒那一个巴掌大的版面里面流出来的鲜血甚至更加惊心动魄。最近在湖北宜昌发生的一宗政治抹名风波就撕开了蔡奇和丁薛祥联手的遮丑布。6月8号中共官方高调宣布总投资约770几亿的巨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这个可说是一个关乎中共所谓大国重器面子工程的项目，剪彩仪式的规格极其隆重，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亲自出面主持。不过就是这样一场本来应该歌功颂德的活动，在新闻通稿里面就闹出了天大的笑话。根据三峡集团网站6月7号的报道，5月30号才刚刚火线离身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亲赴三峡集团调查研究， 詳細了解集團重大工程項目建設營運情況。但詭異的是6月8日由新華社統一配發的全國中央通稿入面，關智歐的名字竟然被夾硬抹去，就好像這位剛剛上任的省委書記當日根本不存在一樣。這個難道是新華社記者的粗心大意？但在中共這種將政治字眼當成命根的宣傳體制入面，新華社通稿的每一個字、每一個名字的排列順序都要經過政治局級別的嚴格審查。抹去關智歐的名字是有人在背後落了死命令。這個人是誰？就是現在兼任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全權把持中共文宣系統的蔡奇。蔡奇為何要對關智歐落這樣的黑手？江峰認為其中原因很簡單，關智歐被黨內普遍視為是李克強提拔起來的反習陣營極力栽培的一匹政治黑馬。他在這個時候出任湖北省委書記，就是為了在接下來的21大上衝擊政治局席位，進行提前罷位。而蔡奇敏鋭地感受到了威脅，於是直接動用手上的宣傳大權，搞了一出瘋狂奪咪。他不單止要在電視上切斷你的聲音，更加要在報紙上抹去你的名字。這些連面子都不要的食相，剛剛就暴露了習派和反習派之間在21大前為了爭奪權力交椅，已經到了幾咁恐慌、幾咁瘋狂的地步。咁樣習近平究竟仲能夠喺台上撐幾耐？呢個充滿罪惡嘅政權究竟幾時迎接佢嘅中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明居正認為，習近平能否繼續維持佢嘅極權統治，今年即將召開嘅20屆五中全會將係決定性嘅命門。喺呢場關鍵嘅會議上，雙方關於高層人事佈局的博弈將徹底撕開面具。如果在五中全會上反習派能夠成功阻止習家軍的進一步霸位，甚至在政治局和常委會裏面塞入自己的人，那習近平在事實上就將被終極架空，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蓋印機器。不過天意往往超越人謀，歷史的走向有時候並不是由政治局的選票決定的，而是由獨裁者自己的身體健康決定的。在這個問題上，英國著名靈媒預言家帕克近期發布的一則針對中國時局的最新預言，在國際社會引發了海嘯般的討論。帕克在他的預言中明確指出，習近平的身體情況其實早已經病入膏肓，他的政治影響力正是經歷雪崩式的衰弱，這種衰弱在2026年的下半年將變得極其明顯，到了根本無法隱瞞的地步。根據帕克的強烈感應，習近平為了保命，即將在沒幾耐被迫接受一場重大的器官移植手術，極大可能是腎臟。帕克斷言習近平可能將在2027年之前就會落台，而2026年正是中共這個百年暴政走向終結的偉大開始。當然歷史的巨變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完成，統治了14億人幾十年的中共，他的倒冧需要一個過程。帕克預測隨著習近平的失控和落台，中共的權威將徹底蕩然無存，中國內部將出現大量無法彌補的政治裂痕，中央財政的破產會導致地方勢力的異軍突起，整個中國將會無可避免地出現明顯的地區分裂和地方割據。但這種分裂並不是壞事，帕克明確指出，在經歷了這段短暫的陣痛之後，中國並不會走向軍閥混戰的深淵，而是會順應現代文明的潮流，轉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地區民主邦聯制國家，各個省份、各個地區將在互利共贏、互相尊重的民主框架下組成一個新的邦聯。隨著中共暴政的土崩瓦解，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一個屬於中華民族自由、繁榮、道德重組的黃金時代正踏著歷史的巨浪滾滾而來。 今日的中南海，习近平在平壤看着形似灵堂的画像，蔡奇在北京忙着抹去对手的名字，反习派在福建和北京挥舞着纪检的利刃，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王朝末日白太土？红墙之内的独裁者还在为二十一大的那几把交椅争到头崩额裂，但就不知道历史的审判席早已经为他们排好了座位。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